这个国王呢就贪恋财富，对财物呢自己去贪心，不能均济，不公平的啊，不能使国家里的人呢大家公平的供应大家，过多人民那么就贫富悬殊了，产生贫穷的人了。那么国家里的老百姓呢，有些是穷的人呢，他没办法了，不能生活了，只能做盗匪了啊，只能做行盗贼，做强盗了，做这些了。王为禁止性侵重罚，为杀害也是以此事。国王对于那些盗贼嘛，又不准他做了，那么就抓到之后呢，就要罚他了，轻的打几下、管几下，重的要杀了。那么杀的事情就开始了，本来没有杀的，杀生事情没有的，这是杀的业。我们看看，是恶逆道，淫了、偷了，这个是真正的杀盗淫的事情，一个一个开始的。这个我们所以说国家看起来不是进化了，退化了。所以此时只有罪人心不淫发，夫当即罪，往一向发言，即往与生之子为收。那么这个罪人呢，看到你做了坏事，偷了东西要抢抓起来，法律杀掉了，害怕了，他就怕刑罚加上来受不了啊，他就抓住之后，你偷了多少，没偷，妄语来了啊，这个第一次打妄语就这样子来的，本来不需要打妄语的，他因为你罚他了，要是没杀头了，他害怕了，他不想杀死，不想死嘛，他就说啊，没偷啊，我这是怎么了，打妄语打起来了。一向发言，心里想的话跟说的话不一样啊，就心里不直说了，希望于夜生希望于这个时候开始生了，是伪造啊，一个一个开始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佛教的社会发展史了，就是那回事情啊。那么当然现在的科学来说嘛，活不上了啊。下边是宗师第三，命中即中灾，这是这里边有什么灾啊？一边有小山灾、大山灾，这个所以说据学好就好了，什么东西给你讲清楚了啊？你这个看过学过之后，看佛经，它是个山，小山灾，哇，就知道什么事；大山灾又是什么事情，心里一目了然。这里边的灾，有大的灾、小的灾，对三种，叫小山灾、大山灾。接着小山灾，轻小山灾者，论月与积减未有小山灾，吉祥运后。在积减的时候，就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的时候，快到十岁的时候啊，有小山灾，吉祥运后。那么这个小山灾是什么意思？说曰：一道正受减。是山灾现，遇到这个时候，遇到不是前面讲了吗？引诱了这个偷盗了、杀害了，还有这个妄语了，杀盗淫妄嘛，凡是都已都齐了。那么遇到越来越增的寿命也越来越减，至十寿命减到十岁的时候，山灾就要现出现。那山灾呢？盗劫即如此，盗兵灾即有灾，几乎。旺灾啊，那么三种灾如你次第，抓的时间七日，月年之，一个是刀兵在七日就停了，刀兵在七日时候杀的差不多了，七天的度杀嘛，不是人杀的差不多了嘛？有些人到了山里躲在里边没有杀死，其余的参加斗争的都杀死了，都完了。那些这个节约灾是七个月，激情灾要闹七年。这个过了时候就知，岁月从之有情，其希望于之恶一道，后火战争。希望于是个坏事情啊！一打妄语呢，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啊！你说你我没有，你做坏嫌疑没有？你做了这个杀人没有？什么东西啊？人家面前装着衣冠楚楚，好像是个君子，但是呢，背后什么都干，这个是希望于的。坏处了，从此有进去希望之后，那么杀盗淫妄起来，那些恶业道呢不断的增加，厚厚战争一个一个的增长，因为恶业道以恶业增的缘故，那么果报也差了，随着吃粥的人数渐减，数量渐减， 是这个州的人的数量也就减下去了，乃至几十，乃至减到十岁，最少了。十岁以后为什么不再减呢？十岁以后经过三个灾，人也死得差不多了，大家看到了不是仇恨了，大家看到是很欢喜心的。我们在荒野中间如果碰到一个人的话，高兴得不得了，本来害怕的一个人，就如果有个人可以做伴了，这也高兴的没有次仇恨心不会起了，也不会争，不会多了，互相在帮助，互相救济的。所以说十岁以后呢，他一个人差不多了，少到没快没有了，那些烦恼心写下去了，善知心也增长了，慢慢也增长啊，这个一增到八万岁。这个数量嘛，慢慢减到乃至几十，最小的是十岁。这时候小三灾现，有三种的灾，这是比起来是小的，叫小三灾。国之战坏，战坏二法为本：一淡美食，二性懒惰。这个看看，看起来不是重罪，但是一些灾患就是这个根本。这个我们前面看清楚了。一是在美食，想吃好东西，我们说哎，出家人你辛苦了，一天到晚修法，吃点好的嘛没关系啊，多吃点。实际上吃好的啊，再坏的根本。所以说我们呢，当然呢，也从常住的观点来说，希望大家把佛学好，饮食营养也好一点。但是营养好不等于味道好，不要从味道上着想啊。营养好了，就是一个机器油上去了。机器能够运转了就够了，你能修行的，不要谈味道，这个味道不好吃，那个味道好吃，今天你做馒头，明天做包子，后天做水饺子，一天点菜当馆子了成了啊，这个也不要，营养够了就可以了，能修行了。如果你贪美食的话，一些灾患将来要来的了，跟到你后头就来了，你那个时候就糟糕了。另外一个懒惰，睡在床上不要动。我们记得以前在宝光寺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早上上街实在起不来，再怎么喊不动，打也不动，听见挨打打两下他还睡他的觉。但是他有个脾气，就是最怕打针啊，他打针是再怎么感冒他不要打针的，他打针害怕的。后来瞧得很，我们里边一个那时候一个老师，他会针灸的，他进不起来，我说一再不起来，我们叫老师给你打针了，哇，马上起来。这个是对治法啊。但是我们说懒惰是一个坏事情，一些灾患是懒惰来的了。我们说分田了，这个东西都是因为懒惰，要把东西藏起来，产生后来那么多灾患。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大家记住啊，占美是心懒惰，是灾患的本。那么这个记住了，修行啊有好处。一些灾患要避免的话，不要懒惰，不要贪好的东西吃。是小三灾终结末期。这个小三灾呢，在终结的末，就是在人寿呢减到十岁的时候呢，有的地方说三十岁开始啊，三十岁一次，二十岁一次，十岁一次，也有的这里呢说十岁的时候开始。那么寂寞的时候开始发生的啊，现起的拉山灾、刀兵、解月、寂静啊，这个刀兵灾、解月灾、寂静的至小山灾。十岁的时候，那么什么叫刀兵灾？十岁的时候为非法贪，将作真圣，不平等爱，应避己心，称夺真上，相见必弃，猛欲害心，虽受受之，加成利捐，互相杀害。十岁的时候啊，那个人心很多啊，非法的贪啊，这个不如法的贪，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啊，人家贪心已经比以前重的不晓得多了几倍。不如法的贪啊，你如法的贪嘛也好一点，不如法的贪啊，不断的增长，不平等的爱，因必己心，分党了，这一批他是要的，那一批要排斥的啊，不平等爱。因闭己心，把他心遮住了，浮屠了。那么这样子呢，嗔惰增长，嗔恨心也增长了。相见必弃，猛力害心，看到了就害，要去害他。他这个四禅论里边就打了个比喻，好比打猎的人看到野兽一样， 要么不看到，要看到尽量把打死。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一样，看到了仇人之后就想把他害掉。这个嗔心重得不得了。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就与相似的出现，两派斗争的时候，哎呀，那是武斗起来是不管的了，父亲孩子也不管了，夫妻也不管了，姐妹也不管了。我听说温州与什么卫视他们告诉我，两个姐妹是两个派型的啊。那个时候武斗，两派武斗了，其中一个打死了，睡在地上，他的姐姐和妹妹跑过了，看到他亲人掉在地上打死了，他不但不这个起同情心，反而跑过去一脚，哪个叫你参加哪一个派的啊？结果呢，大官就跑过去了，踩不踩他，还要骂他一句，这样子的人心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啊。将来寂寞的时候，那不晓得还要增长多少的悲的程度。那么看到呢，就要起猛烈的害心，也不是小小的害心，极厉害的害心，就是打猎的人看到野兽一样，一定要把打死。垂涎守则加上利剑，垂涎守则哪一个，哪个树枝也好，哪一个树叶子也好，都成利剑，都快得很，都是很尖利，因为人家心硬的，东西长的东西也是硬邦邦的，很快会杀人的。垂涎守则哪些东西都能够利刀，互相杀害，拿起来就杀，这是刀兵剑。这样子是七天七夜的杀亡，互相的残杀，那人类那个老实的比较善良的不参加斗争的就跑到山里躲起来，那么这个重的参加斗争的嘛也互相残杀，杀的差不多了，那然后人就少了，站出来大家是互相的要有爱了，这是刀兵剑。那么下边有剑中越终极魔，终极的魔的时候啊，就是十岁的时候，有的书上说二十岁，十岁是刀兵劫最厉害的啊。二十岁人寿是二十岁的时候呢，又产生一个金玉劫，那么最厉害是十岁啊。有的经常说是二十岁啊，这时候中间末的时候，夜入幽居入前出国出国，跟前面一样，人的烦恼重了，各式各样故事去做。那么非人土多，非人那个鲁车之类的那些人呢，看到人类那么坏，他就是出一个毒气，这个毒气呢就是解药流行，非人土多那个人间就产生瘟疫病啊，到处是传染病，预测命中，这个病一碰到就是啊，这个是最厉害的传染病，难可救了啊，不好治，不治之症很难救，这是解药啊。七年啊，这是七个月就有病，把人也死得差不多了。比如中间末十岁之人，有的人说是三十岁啊，月入之前做过事过，也是跟前面一样，人的贪嗔之心呢很盛，过事干过事都具足，天龙愤斥不降甘雨，这个天上的龙看到这些人实在讨厌啊，很愤怒呼斥这些人，你这样是坏的啊！我也不下雨了，不讲干雨啊，不给你们下雨了。有的时间多雨激进，那没有雨了，这稻子长不出来了。那么激进饥荒那个灾就出现了。饥饿之际，多分命中有激进过，因为既然没有这个遇到大灾患的饥荒灾呢，没有吃的了，那大部分都死掉了。这个激进灾我们在59年也碰到一次，那当然没那么厉害了。59年那个就是大灾荒了，到处都是木荒了啊，不晓得怎么的啊，那个时候肚子大得不得了，再怎么吃下去也不会饱。我们那时候吃什么呢？饭在下边也说的跟这个差不多，这是一个浅象啊。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吃饭呢都是一个稀饭，什么稀饭呢？鱼浇面、可口，就是这个玉米粉呢，烧了一锅糊糊，一个人两瓢，没有了，吃了吃了，饱也好，不饱也好，不管你。那么我们就这样子，老的胃口小的，多一点，给他年轻的给他要一点吃，再多没有了， 大寮里只有两票，每个人两票，没有多久，连我都吃了一半了，不到五个包的最难过。刚才我人家好像是我们就完了，这个吃了一半没有了，哎，非常难过。那怎么办呢？采野菜了，打野果子了，到处跑着去搞。野菜嘛有这个灰灰菜什么叫啊，吃了要泻肚子的。后来呢就是怎么样的呢？自己挖洋芋了，挖了洋芋自己种的该吃了不能吃，落库啊，每天分多少吃，有数量的。那么怎么样呢？地上挖的时候，一般是挖地的时候呢，不限制了，生的连吃下称吃个两个，生的吃两个还也少，把泥巴不要破掉，连泥一起吃下去，哎，这个样子，这个生我们都过过啊，这样子吃还不饱呀。那个害这个骨胖病的人很多，那个生活也害过一次后骨胖病，营养不良嘛，吃的胃口并不少。我算看一看，那个时候吃的数量粮食比现在我吃的至少要多两三倍，但是就是不饱，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吃了是总是吃不饱的，再多也吃不饱。那个时候很多人么想办法，把自己的棉币啊、旧衣服啊，跟那老百姓换粮食啊，买回什么粮食？当时他们就粗粮了，这是山药蛋之类的东西了，都换掉了。我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给我的粮票，全国粮票那是最值钱的，可以换买大米的。那时候他们外地说了，五斤粮票可以换一部自行车。人家这个饿得不得了了，自行车都不要了，你拿五斤粮票吃饱再说了。我那个时候呢，粮票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后来文化大革命抄出来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好多粮票？我说我不知道，600斤。六百斤根本饿不了了，还可以拿出来供种，不知道别人哪里，自己想也想不到，糊里糊涂，不要这么一事情。大概人家报说该受误的，有粮票不知道去哪里换东西吃。那个最后文革的时候抄出来600斤，那个600斤根本不会饿了嘛，这个一自然灾害是一年嘛，你一拿出来600斤的，一天一斤嘛360斤的。昨天我们讲到小山灾，刀柄机、饥饿机、饥馑机，睡的时候早晚事情捡到十岁的时候，你三者的出现，因为烦恼重，贪嗔都厉害，那个时候这些嗔恨心特别厉害啊，见了人物想看到，就像打猎的看到野兽一样，去猛烈的害心啊，一定要把它杀害掉。随手手指叫人刀剑，拿起来就是刀剑，因为心嗔恚大，感到外气界又是坚硬的啊，树叶之潮啊，都像剑一样厉害。我想小孩这是刀柄剑，另外一种是饥饿剑，因为人的过失大，非人看到不欢喜，吐毒，饥饿流行，温有病。这个瘟疫病不好治，预测命中，可能到了就要命中，难可救济，很不容易救。那么又是最后的寂静劫，因为遇到的人故事众多，天龙不欢喜，不想干预，因为没有鱼，那个就是过不真，所以寂静流行肌肉救济都很命中，故事跌不少。那么下边又寂静过，便有聚集百国运筹，有量聚集。但是在寂静集的时候呢，有两种事情，一个是聚集，一个是百国聚集百国运筹，两个事情啊，一个是百国聚集百国，一个是运筹，一个有两聚集，有两个。那么第一个人聚集，为辈的人有其积累聚集而死，这是人的合在一起。怎么叫合在一起呢？那时的人因为太恶的太厉害了，大家聚在一起，集体的恶死啊，集聚的死。第二种集聚呢，聚集呢是为以后人彻底所知，至于小学意为种子， 其实这个结局是好的事情的。他把因为自己感到自己造的这个饥荒灾，如果把那些果子都吃完了，那后人连种子也没有了，更不行了。他们就给予好心的人呢，顾彼得他把自己吃的东西稍微留一点点放在小盒子里边，以后给人家后人做种子用，可以再继续耕种。那么这也是拒绝的一种啊。那么百鬼也有两种，本是人命中未久，百鬼变现，因为那个时候饿得很厉害，身上的血肉基本上是够干干枯了的。那么死了没好久，百鬼就现出来了，这是百鬼。另外一种呢，就是百鬼的情况呢，被日人几近手臂，几具百鬼见之影之，那是饿得慌了，没有办法了，把死掉的人的百鬼熬了汤喝啊，这样子是一定点的营养，这个人的骨头也不顾忌了，这只有误想。这个还吃锅还好的呢，误想惨杀更残酷了啊，我就把它杀了吃的，那是古代有啊。应酬也有两种，两种应酬，一是有根有粮少，应酬食之，为家中主长之幼，垂奏之时，这孝处时。这个我们在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有相仿的情况出现了，这个寂寞的灾的急性灾的苗子已经现过了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吃东西太少了，粮食少呢应酬，每个人发个酬资，那一个家里边从长到老，从长到幼，从老的到小的，每一个人发一个酬资，哪一个酬资挨到他该去给粮食的，就到那里去拿一点点粗的不好的东西，那么没挨到的这个酬资他就拿不到，这是应酬的一种。第二种呢是微丑挑过长运，这少国的多用水晶分供应之，当时是有丑字啊，那个在以前对那个国字的长故长以前对国字的地方，他的一个地下还买了一些小杯啊，因为是没有粮食没有了，就是在上国场子里边的最场最国场里边的雨下的一点点，只要不注意点把它敲出来，地下室敲出来，然后呢有很多的水把它煮了，拿了米汤了大家吃啊，这个不能叫稀饭了，简直就是米汤就完了，大家分着吃啊，这个是物质不行的时候吃一点也好。我记得自然灾害的时候，过去呢在旧社会也有啊，哪一个县闹饥荒的时候，猪皮草根都吃完的啊，那个跑过去那一带这个树都是光溜溜的，草也没有的，这个实在过的荒的时候什么都要吃，只要能吃东西都能吃下去。那么他挑掉谷场里边还有一些有价的谷子，当然一定不能浪费了。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说现在的福报还有，就不要垂怜老弟啊。讲到没有粮食的人，在地下丢下的粮食跳起来，好像问了大家一点点汤，锅子用汤煮了大家吃。现在粮食糟蹋的现象很厉害。我们以前在四川的时候，他们学生，就是开玩笑，那馒头，官场里吃的馒头，拿来丢人啊，掉地下，一个打过去掉地下就不管了啊。那么这个，那什么那个，一个桶里边啊，倒剩饭的桶里边。好好的馒头一碗碗的饭都掉在里边，这个现象我们是看不惯的啊。现在的人福报大，福报大，但是要用完的时候，我们以前呢老旧社会出来的，对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长辈看到这样子要呵斥要骂的，那么现在的人好像很不在乎，这个自己是福啊，尤其是上辈的财物这样随便的乱丢乱倒的话，将来是穷的时候就不堪设想，甚至于其他的品德不好的像乌龟去像莫莲的母亲一样，一点颜色都做不到，那个时候才感到这个浪费粮食是可惜了。 一起以命，大家去这样子分到这个米汤吃一点点，来把这命吊走不死掉。但是这是灾患呢，佛教里边就是由那些过患就有对治方法，然后圣教说慈悲方。然而呢，这么灾患很苦啊，但是佛教里边有对治它的方法啊，有专门有对治的方法。为若能若人有能一昼一夜持戒持八十戒，决定不逢刀病及其，只要能够一天一夜持一条不杀戒，那么在以后决定不会碰到刀病戒。这个很便宜的啊！我们说天天守八关斋戒，如果真心真意的把这些戒八条持好的话，经常有的可以积食功德，一天一夜的功德往生西方极乐可以去，而且还是中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直接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尤其是在末法时期，大家是要毁谤戒，要废止戒，要改戒，在这个时候能够坚持戒律，能够清净的持上一天一夜，功德不可思议。如果进行受受持，那更是不可思议。所以说不要看到持戒的困难，持戒的好处也无量无边，也不要羡慕人家正法时期持戒能够如法的持，大家赞叹。你知道在末法时期大家毁谤的时候，各式各样条件困难的时候，持一天一夜的功德比正法时期一百年还要大。所以说这个是经常有的新闻啊，交量功德当然记不住那么多啊，到底几倍是记得清，但是功德是极大，超过那个好多好多倍。这是刀柄机啊，只要能够自心一天一夜的吃把它戒，就能够避免不碰到刀柄机。这个我们大家害怕刀柄机的，就能希望大家真心的把把它戒吃好。另外若能以业扩力等机器殷勤心奉事送神，真必定不奉皆有解机。库里丹基就是印度的阿摩罗果了啊，这是一种万灵的药，吃了能治百病的。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很普通的药，你只要能够诚心诚意的殷勤的心清净心，没有加其他的私心杂念的，把这个药来供身，那么你将来决定不会碰到极有劫。所以说共生的医药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生是三宝之一了，是我的代表，也是住持正法的主体。所以说供养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能够在生中里边供持医药，将来就不会碰到既有灾。下面是寂静灾，又有能以一团之时，其应众心奉事众生，决定不逢寂静在其。要是你能够以殷重心，这个很重要啊，不是马马虎的心，也不是要名要利的心，也不是求后世现世福报的心，以殷重的心，即使少的一团之石，很少的影子来供生的话，那么以后决定不逢寂静在其。我们在师父见讲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同学共生打灾。那么这是一些响应，这个也是为了避免将来去碰到亲友戒啊，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不希望你们共灾，因为你们没有钱。但是共灾的事情大家发心啊，顶天出发就是用盛大的共灾的事，很多居士发心共灾，这一天就希望大家呢发心帮忙啊，当然念经的要念经了，其他的能够空闲的打扰里边尽量做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共灾的一份，也在里边了啊。所以说不要感到做事情辛苦，在生产里边一举一动只要是尽心的去做，将来的果报都不可思议。这不过是举了三点啊，你不下街啊，供慎重供医药，慎重供这个饮食，能够避免这个三灾。如果你生中里边扶持病人扶持老人，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将来的果报也是极大不可思议啊。 这个在经典里边这些公案是多不肯居。那么这个吴大国师他扶持一个老的僧人，结果他就把那个人面疮的这个原因就解除了。扶持一个老的僧人，结果他就把那个人面疮的这个原因就解除了。这是他的画报啊，将来的遗嘱报还要打。所以这个不要认为在僧团里边发一心干着吃亏了啊，好像我自己全辛辛苦苦给大家做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待遇，没有什么报酬。如果你要报酬有待遇的话，你去干工作好了，那个有待遇报酬。出家不是为这个来的，为其福德资量、智慧资量来的，这正是一个解决福德资量的最好的机会，不要放弃啊！不要进了宝山空手回，宝山里边到得到了，回去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带，那么就是遇刺了啊！或者是宝没有拿到，搬了个大石头搬回去了，笨家伙，很重的石头搬进去，哪里都有，你搬来干啥？宝山里边拿宝嘛，你宝不拿，拿个石头回去。那么时间啊，刀柄及其皆为七日，刀柄及杀害很快嘛，七日就杀得差不多了，就停了。七月及其七月七日，还治瘟疫病，那是七月七日。那因为瘟疫病的死亡率要慢一点啊，不像刀一刀下去就死掉了。瘟疫病还是要拖一段时间啊，慢慢的蔓延，大概是七月七日。那这个时候呢？那也是死的差不多了。到鸡群灾呢，那时间更长，七年七月七日啊，闹饥荒，一下子不能解不饿死了，慢慢七年之后那就差不多了。故此便知到了这个时候就停下了。为什么人死的差不多了，那是贪嗔的心也卸下去了，感到大家又团结了，又有爱了，这样子心改善了，这个古法也改善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转马方为正法，第一要把心转过来，大家把 正法的心升起来吃。什么叫正法的心呢？那个金木土是指正法土是，大家有持戒的心，正法就能转过来啊。所以说一定要重视戒律，如果不重视戒律的话，就是自己促进这个末法时期的消除，自己本来末法时期已经是正法慢慢的水败下去了，你是促进它水败，是要快得快一些，那就是改戒或者避戒的效果。我们要是正法常住，要是正法能够再兴起来，我再说是这个佛教不要马上消灭，那就是要护持正法，要重视戒律，要以戒为师啊，这个很重要。人从智变智，过了这个时候呢，灾就去下去了啊。人寿见增，因为人的心脏好了，佛法也有了，慢慢增长，寿命也增长起来。这是两周的情况。东西二周有志有事在其，为垂正圣生利累于，为称正圣啊，生利累于度假即刻，不在众福。两周有这个小山差，东西两周的人福报比两周大。他虽然没有跟我们一样的灾，但是有相似的情况出现。在我们兰州高病期的时候，东西二州的人嗔畏心特别强，特别强啊！虽然没有刀子拿刀去杀人，但是这个时候的人的嗔心特别厉害。那几月节流行的时候，他们就是感到身力累力，身体没有劲啊，就是皮塌塌的，精神没有。那么这是七月节流行的时候呢，他们也有饥渴。经常吃不饱啊，感到饥饿，感到口渴。北极洲州情况不一样了，什么都没有啊，一点影响也不受，因为他们的人没有那么重的烦恼，所以说这些影响一定也没有啊。同西洲州有相似的情况，但是没有南州厉害，南州的人就是最厉害。南州的人是刚强难强，但是你转过来修佛法的时候，也是南州的人最快，最能够成就佛道。佛在成佛都在南州，南州的师父有16个书生，这个鲜花堂里面你讲过啊，这个我们当然现在不能一条条讲，总的说就是南州的师父呢有特别书生的地方啊。固然造物很厉害，但是造山的时候如果反过来了，力量要特别强，成佛都懂身，他能够坚定不拔，既不怎么恼气，他不在乎啊，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不顾，这样的性格也是南州的人。那么所以说好的事情要南州的师傅当得起，坏的事情做起来南州是做的最厉害，国法也最惨重。这是小善哉，下面是大善哉。同治第二名大善哉论云：天说火灾焚烧世间，雨灾也二，若应当知火灾为雨，应当几天。前面说过世间成之坏空的时候，坏机开始的时候，坏机来了把有情修坏，然后这个地里边火气烧起来，一层层烧上来，乃至烧成半天啊，这个是这个世界全部烧完。那么雨灾也了，其余的灾水灾火灾也同样。那么这里雨灾没有讲清楚，若应当知啊，他说你雨灾其他的灾呀、同样应当知道。那么什么叫雨灾？怎么样的当知啊？应当几遍？现在要把它讲清楚。若月山灾复岁空，上山定未定，如此乃在真，事物不动过，然悲戚非常，情居生理过。要切乎一岁，切水风后雪，水乎后风。这是大山灾的情况啊。大山灾是哪山灾？一句话就是告诉我，火灾、水灾、风灾，这是大山灾。它的顶就到哪里为止？上山定为顶。二层是火灾的顶，火烧初层，二层烧不到，那是火灾的顶，烧不到的地方。三层是水灾的顶，水淹二层。三层是五道，三层是水灾的顶，四层是 翁在这里，翁垂三层，三层就垂掉了，垂得粉碎，四层经不动，不受翁在这里，所以四层的翁在这里顶，这三界为顶，如此内在真，他为什么有大三灾？因为内部有三种因素，内在的因素，所以感到外部的大三灾。第四层没有事物，实际上没有灾，为什么不动故？它是不动。它为什么不动呢？就是说它已经出了息没有了。出了息就是风灾的因，情志是火灾的因，喜乐是水灾的因。四层是情志没有了，火灾啊做不到，喜乐没有了，水灾按不到，出了息没有了，风灾也吹不到，所以说不动故。但是呢，是不是那么四层没有大三灾，四层天就长久了，不坏了？也不是。但其实悲气非常，他个七十劫也不是长的，情劫生命过。但是共没有共业是别业，有天升起了四层了，他的共业也升了；有天他没有了，共业也消失了。情劫跟有天同时生命的。那么大三灾是这么来的呢？要去火与水，七十火灾。然后跟着一次水灾，又是七次火灾，再来一次水灾，这样子连续的到七次水灾以后，再来七次火灾，然后一次大风灾啊，这是几个火加一个水，再这样子满了七个水灾之后来，再经过七天火灾、七次火灾，再一个大风灾。十月三灾水火风灾，火风水灾。四大三灾必有情类，类似下地接上天空，下山都要起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情赶快的离开下地啊，要往上升，升到上面去，就是三灾碰不到的地方。万一这些升不上去呢，就升到其他世界的那些地方去，就是地狱的有情，它既没有这个上升升上去，它只有寄生到其他世界的地狱里面去，还是受地狱苦，并不是说三灾来的大家不受苦了。那些有根基的、有善根的，可以升到天上去；没有善根、没有根基的，他只好其他的世界里面地狱往生苦不归。出生三恶趣还是一样，在受那个苦。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呢，就是一切有情啊，比较他呢，有善根的、有福报的、有那个就是。舍得下地升到上面天上去，说火灾性有七日焰。那么火灾这么开始的，七个太阳出现啊，就是我们地面上先是一个太阳，一个太阳冬天感到很好，冬天的太阳大家欢喜，夏天就受不了了啊。那么一个太阳一如此，七个太阳一起来了，那就是全部前面讲过的大山动乱，大海都干枯了啊，山都给烧煤炉这一样烧起来了，水大海的水早都晒干了，那是有情当中的早就离开了，整个世界的从欧比地的开始一直烧到三千。那么这个火灾，七次火灾以后呢，就水灾，自水灾起有雨淋淋后风因为大雨不断地下，不断地下的风呢，就引起水灾。然后这风灾有风相击，有这个风互相的冲击啊，产生了极大的风。自善灾力坏七十界，乃至即为了如雨灾。这个三个灾的力量，把七十界全部破坏掉了，乃至破到即为也没有，不要说灰尘了，灰尘还是即为起来的。连一个最小的结尾都不存在了，全部成化了空，这是空寂了啊！坏劫之后是空寂，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我们的科学现在说什么？能量还在啊，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了。上三定为定，第二定力是火灾的定，四下为火所烧，焚烧过，从欧比地要到半天，全部为大火所烧。第二定律火烧不掉，叫火灾的顶，火灾它受不到的。第三定律水灾顶，从下边呢一直到二层都被水所侵润过， 若被大水所淹，这个第三定律验不到，这个水灾的因。第四定律为风灾定律，此下从欧比地有乃至山城都是风阻吹飘散，故地势定律吹不动。如此内在灾，为什么要产生外山灾呢？因为内部有这个因素，所以引起外灾。我们说一切这个因果来说，外边的东西都是内边引起的。佛教那个佛也说过，佛教的灭亡不是外边的力量可以灭亡的，不管你什么引证命令也好，外道也好，都不能消灭佛教，天魔也好，不能消灭佛教。真正消灭佛教的是从内部的人破坏内部的，所以说内部的东西是最麻烦的事情。我们现在外善灾是不是所以能够一直从欧比丁要破坏到初禅二禅三禅，因为是内在灾，内在除了这个外灾也不会来。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要外求，我经常说这个话，广化的这个三门大家都要回忆一下，不想莫向外求，不要外面去求什么东西，追求外面，追求追求什么什么什么啊，追求财神名是最当的不好，追求什么书生的什么神通什么东西也是外求，不要求，自己内心求啊，把内部的东西除掉了，外面就不会灾外不会有，那些佛宝就会来啊，那些书生的法缘也会到，所以是要内求不要外求。那么最近我们说三灾的内灾是什么东西？为出境律请示内，为内灾能烧脑心等外在苦灾故。出境律与请示嘛，那么这出境律请示许多定了，能够烧脑这个心啊，请示是冲动的，对于是要烧脑我们的心，那就改到外边的大火烧外这个七世界。等外乎在故，相等于外边的火灾能够烧闹这个整个的世界。第二经历喜受为内在，喜受我们说喜受是冲动的啊，与清安居任身如水，这个喜受跟清安的出一起能够使身体感到舒服，任使它好像水一样，当时感觉很舒服，但是外在引起的就是水灾啊。对外水灾故，是相等于外边的水灾。地三经历东西为难灾，到第三经历固然把习写下去了，请示当然写下去了，但是除了习还有，就是要复习。这个复习内的复习的风动，就感到外边的风灾啊。所以说起来，如果严格的说，出了些还是一个毛病，那出了些还是一个不好的是因素呢，因为出了些没有呢，那是风灾的因素会有，不会感到风灾。所以第三经里的动息为内灾，息就是风啊，呼吸就是风嘛，等外风灾过，相等于外边的风灾，那边有这个三个东西因素，又能够感到外边的三灾。所以说不要去六亲有人，好像是我们怎么运气不好啊，碰到这个火灾了、风灾、水灾了什么东西啊，我在说是这个上边不保佑啊，我在是什么什么啊，命不好了，等等，不要奇怪，就是自己自己的情绪没有去掉，肯定要感到大火灾，自己的喜乐之受喜受没有去掉，那肯定要感到水灾，风呼吸没有去掉，肯定要感到风灾，这是必然的啊。因果如此，下善经历又如是内在，下善经历呢有这个内在，所以他要碰到这些外在，造是外在坏，要碰到这些外在的破坏。那么不是经历的话，根子充满了这些东西呢啊，在又接力里边那些吸收了、侵蚀了、那个什么呼吸了，当然是更厉害了。所以说外在是也不能避免的，问何缘不利地也为灾也，水火风，我们是四大嘛，地水火风了，为什么火风火水风是灾，地没有灾，那以七世界即是地故，但可以护灯与地相为，不可言说地还回地，这个七世界本来本身就是地大， 这个地道自己不能相违啊，湖风水可以与地相违，破坏地，地自己破坏自己，那是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说地道也再是没有的。问地之经历何为正外在也？那么他前面说的三经历都有外在了，那么地之经历是什么外在呢？啊，宋曰：“事无不动故。”这个宋回答啊，事无地之经历没有外在，为什么不动故？非无外在，理内在故。自知地之经历没有外在啊，无，他没有内在，他前面这个内在的因素他都没有。又或是非名不动地故，不就是他地之经历是不动地，他不动的啊。内外三在都不结构，为什么叫不动？内三在外三在都达不到他那个地方，不动不为三在所动。内三在也动不了他，外三在也动不了他，就叫不动地。问了二背地气应时长，照你这么说，外三在碰不到他，不会三在所破坏，那么他是其实就是长久了，那不会破坏了。那宋言虽然被其非常情具生命故，这个宋都是回答问题的宋啊，很重要。那你这个问题呢，宋的现成的答案有了。然而呢，他的气世界不是常见，未被天处不动地形，他的意识经历的天他是这么样的呢，他这个天的处数没有总的地形的，但如总性基础可比，对天生智，天共垂七，对天失智，天共垂密。这是经历的那个细节情况，就像天的星星一样，忽略忽略。一个有金它生出来，生到地势经历去了，还有宫殿随它的那个随它的这个身体同时生出来啊，它的宇宙报有了，地报也有了。那么它的宇宙报消灭了，它的地报也消灭了。对神也不是长的，虽然外神灾不能破坏他，但是他本身跟着他的有情的命统治生命啊，升上去的时候自然天空也升起来，消灭的时候天空也就没有不见了，没有了，所以还不是长的。问所是山灾云何之地，这个山灾的次第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是一次改一次吗？还是怎么样子呢？他如何的这个山这里来啊？是按照什么次第来的？这个也有规律的。所以要七乎一水，七水乎后风，皆要五见且七乎灾，地之定运一水灾气，这是客观的规律。一定要五见，就是连续的，中间不加其他灾的，七十乎灾。不断地起火灾，第一次七个日太阳烧了，烧得出产，后来成了之后又烧得出产，这也是连着的七次的烧，然后呢一次水灾，之后五见火七次火灾，一次水灾之后又是七次火灾，七次火灾之后又来一次水灾，这样子七个湖一个水，七个湖一水，连续的下去，等到七次的水满了之后再来个七个火灾，反正水灾之前后都是七次火灾，那么输满七次火水灾以后再七次火灾呢，这个以后风灾来了，后风灾起，若是总有八七火灾，一七水灾，一风灾起，那么他的总的算账呢，把七次风灾呢前面要八个七的火灾，七八五十六个火灾，一个七的水灾，那么再来一次大的洪灾，因此八七火灾中间有七水灾，四地七八七火灾后，是第八个七次火灾以后一次洪灾，就是七次火灾一次水，七次火灾一个水灾，再七次火灾一个水灾，到第八次的这个第七次水灾以后有第八次的七个火灾，这第八次的七个火灾以后就是风灾了，不是水灾了。 把这数字算起来呢，总有64个斋，我们说756，再加个7个水斋，那么就是56+7=63，再加一次风斋64。观湖院七虎灾后又一水灾，他问得很仔细，为什么原因要七只虎灾以后再来一次水灾？大卫圣激光定天受8万大结果，这个客观呢也是配合的啊。这个激光定天的寿命是8万8大劫，为了水灾坏第二产，水灾是要坏第二产的，激光定天是第二产，要八大劫的时候，所以说第八次的灾才有水灾，前面其实坏不到第三层啊，坏不到第二层，第八次的灾八劫，在灾过经过的七次火灾之后啊，那么再来一次，那就是第八劫过了，那就是水灾了。观湖院八七虎灾后，那有一风灾，大家问得更仔细了啊。为什么第七次的火灾连续七次火灾以后才有风灾？这也是一定的规律的。正偏近天三产地的寿命60次大劫，比较到60次劫的时候才配上风灾。我们前面算过了，风灾是在60次劫的时候。那么正好那个三产天的寿命60次劫到了，他们有钱没了，那么70天坏了，第六十次的灾是风灾了，为风灾期坏第三产，即偏见天寿60次劫，寿60次劫里边它不会有灾，60次劫以后有钱没有了，那就是灾的期，所以第64劫的灾才是风灾，坏第三产。过人员有辈有亲，苏秀定因遇上见圣，不敢伸手，几量见长，于是受具也见久住。有他这个所以说，记者人说的啊，因为他们的友情啊，因为受修的定的原因，也是上面的也属圣，所以说上面定的那些天人寿命也特别长，他的高度也特别高，他就聚在70天也特别久，这是都是因为他从他定上的因素来决定的。这个定就是越是上面的越属圣的，所以他的报应也属圣。这个报就是有天生上的报，就是寿命长，生量高。那么他这个70天的报，那就破坏的时间能够久住，破坏时间要比较长。由此展示四十座论文偏近天寿60次劫，这个也很配合到四十座论的话，他说偏近天的寿命46劫，从这个第三次风灾最后这个风灾在60次劫后才发现的话，有四十座论的偏近天的寿命60次劫恰恰是配合的啊，因为六十次劫以后风灾去了，第三产破坏，在60次劫之前风灾不会起它的寿命是那么长。那我们讲到这里就是世界品讲完了。在整个聚舍论里边最容易懂的是世界品，在世界品有情世界跟七世界来说，就是七世界的那一品最好懂最是简单，一般说只要有点脑筋的基本上都会清楚。那下边的接下去，七世界是果报，这个果报由何来我们说那么多七世界，有情的千变万化，七世界的有各式各样的规律方面，那么这些原因在哪里，有追究上去就是一点不同所以跟大家一品这些众生人本是三，这三卷分别一品第四之一，第四品是一品造作，先说什么叫业，造作名业，四品光明不明分别，造作就叫业有时候造作嘛，真口一的造作就是业。那么这一品管详细的讲明这个造作的事情叫分别，所以叫分别一品。这是品诵诵作三门，整个这个一品的诵呢算个大窟， 一个是灭绝体性，二是摄诸影诸业与不受不了的名字，三掌命主业不受不了的业的各种情况法治都讲一下。接着提体性，救命一体性中灭真命一体而诸门分别，在广命表无表，讲业的时候就要广讲表示无表示，因为业有无表，广无表的那个无表业无表业的两种，所以说要广命表无表。就证明业体我们无表示啊，在第二篇里边讲过了，所以说讲一篇的时候那就很顺利就讲下去了。如果第二篇没有听的，赶快要把第二篇的无表示复习一下。就证明业体中一命所造业，二命人造大众，所造的业人造的大众，两种啊人所的关系。表面受造业中又名二业三业，名二三业，第二名五种业啊，业可以分两种分三种，也可以分五种，主要的业名二三业。先说二三，简单的先说，并且问其就是根据其前面的一些事情啊，接下去几个问。第二页若是目前所说是有情世界，这情世界众多差别，若是差别有情而生，我们前面说的有情世界不是关于差别，情世界也不是关于差别，它的变化它的规律，这些东西是哪个给它造出来的？严嵩教嘛是藏地教的，其他的教嘛有它的说法了，各式各样的解释都有啊。印度嘛就是大石头天或者是大梵天造的，那么这些说法我们这里佛教怎么说？同学，世界有一生，世界是所说，世界是一业，所说为生于我们佛教的答案是世间的差别，不管是有情世界也好，气世界也好，都是从业生的，并不是什么主，也不是上帝，也不是自在天，也不是大梵天，也不是有一个特别主宰我们的，也不是讲运气，更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因的，只是有意来的，越造什么孽就干什么果啊。有情世界的差别，气世界的差别，都是根据你的造的业的变化出来的。那么这个业有几种？世界是所作，接着两二业，事业是所作业两种。那么事业是什么？